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又到周一的这个生命棒棒哒，
那这周呢，我们就会开启一个新的话题了。那这周的话题呢，叫做拖延，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习惯称呼它为拖延症了。
是，我想拖延这个问题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很常见的。
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就是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拖延的影响。那我们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呢发起这个话题的讨论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积极的回应。你比如说这个 J 啊、他就说到，他说一，我都没脸说，我简直就是拖延症晚期，原因就是懒癌晚期。第二的，我觉得立刻去做就可以改变拖延症带来的负面影响。
立刻去做确实是一个好的方法啊。
嗯，
那胡娟她也说，有拖延症，软弱时什么都不想做，拖着做；精神好时做事也快，想改变。
那拖延症呢，就是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困扰了。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更好的理念可以调整我们这个拖延的状态。其实对于李诺自己来说呢，拖延就好像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啊，一直捉不到的那只蚊子啊，就是它让你很困扰。
是，那我们今天的擦亮心窗里面也来听听小伙伴们来谈谈他们对拖延症的一个看法。擦亮心窗之后呢，会有李诺冰燕为您带来的快乐星期一，请您不要走开。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哒风景。
大家好，我是 Apple。
Hello， 我是 Link。
我是 Jason。
我是 Claire。
哎呦，今天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问大家，就是啊，什么事情大家会容易拖拖拉拉的、
啊？做家事啊。
为什么？
可能因为用电脑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做家事的时候就会拖延。
是你妈妈叫你做的时候吗？
对啊。
还是自己就是自己想做的时候？
不可能，
我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时间。
是哦，那还有其他的吗？
他刚刚讲到做家事，我突然想到，就是是不是特别是每次吃完饭的时候啊，像我以前小时候，我妈就会说，因为小时候还小，所以就不用洗碗，所以我妈妈就会说，那个吃完饭啊，记得把那个碗筷啊拿到后面去，放着就好了。
对
对，放着就好了。然后我就说好，我等一下会去拿。然后我妈就会说，为什么要等一下呢？你现在要去房间，你就要顺路嘛，你就把碗盘拿去后面。然后我就会在那边拖拖拉拉，拖拖拉拉，然后拖到后来就是。哎，我妈没有办法，她就自己把碗盘还有筷子碗都全部拿到厨房去。
对，或者是就是在晚餐的时候，就是快要吃完，大家都有意识到，就是等一下会是谁洗碗的时候，就会吃的特别慢，就想
那时候是吃饭就会刻意拖延，
那就想说应该可以不用洗碗吧？对啊，那还有什么事情呢？
写作业啊，
写作业，写作业，大家都会习惯先写还是拖到最后一刻？
我是最后，有人先写的吗？
我大家都先写哦，
所以 Link 要来说说为什么他都会拖到最后来写。
应该是太有自信，就是想说最后一天写，然后第二天交就可以写完了。就是大一大二的时候这样可以，但是到了大三，碰到一科很难的科目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自以为可以，就是待在电脑前面，然后写一整个晚上不睡觉，第二天交这样。不过大三那个科目就真的不太行，所以就当掉了。我现在在重修。
好惨哦，就完全就是因为写不出来作业吗？
对啊，就是因为拖太久了，不好的习惯啦，大一大二养成的。
什么是不 不能原谅的拖延呢？像我很讨厌人家迟到啦。
是迟到多久你不喜欢？一分钟？
我就觉得就是约好啦，就不要迟，就是为什么要迟到？我会不喜欢人家迟到，就要么你就约晚一点啊。
哦，
对不对？有道理吗？
嗯哼，
还好
吧，就是不要拖拖拉拉就对了。
对啊，因为我觉得等，因为我觉得
拖拖拉拉，
因为我觉得等人很浪费时间。我个朋友他每次都迟到，一定会超过一个小时，因为他的关系，我们约的地方就离他家非常近，可他还是可以就是迟到。
太近的时候反而会迟到。
真的，我家住教会楼上，
嗯哼，
然后我主日崇拜都会迟到。
啊，不好吧？
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学，
真的。
对不起，就是因为太近了。所以就会觉得一下就到了，比如说主日崇拜9:30，
嗯哼，
9:29出门，
真的很夸张。
如果那个电梯卡了一下，就是如果人比较多了一点，就可能会过个1-2分钟，然后啊，对不起，那好严肃。
没有啦，讲到这里就想到真的啊，其实不是只有上教会吧，我觉得像小学生啊，他们家如果是在国小旁边的，那个一定是一天到晚迟到，就迟到大王，通常都是住在学校附近
的，
可能走个路5分钟就到，或者2-3分钟可能就在隔壁，然后那种很准时的同学都是那种家里就是外县市的，
对啊，
他们都超准时的就到学校了。
刚讲到教会，我家之前在教会旁边，也有时候还真的蛮常迟到的。可是自从我家搬到板桥，我们家到教会坐捷运要1.5小时，所以我每次都没有迟到，而且还早到。我觉得这是真的是这样。
嗯，
上学迟到，
上学迟到。哦，讲半天好像我迟到最多哎。
你说说看啊。
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外号叫做劳福大队长。
嗯，为什么？
劳福就是劳动服务的意思。因为我们学校只要迟到一天，你就要劳动服务4天，
哇，
那就等于你一个礼拜都要劳服嘛。
嗯哼，
那一整个学期20几个礼拜，我只有2个礼拜没有去劳服，就是考试的那2个礼拜。
所以你每天都在劳服？
对，
好夸张哦。
劳服到就是那个跟劳服就是卫生组组长就很熟，所以就是没事就会就是你去劳动服务的时候就会派很好的工作给你做。
这也算是一个意外收获吗？
就可以跟那个维持需要整洁
哦、嗯，
不错吧？
嗯，蛮好的理由。
好了，这个不好示范，对不起。
真的，你今天就一直道歉就好了。
对不起，
一直迟到。哎、欸，那你们觉得拖延是跟懒惰是一样的吗？就拖延等于懒惰吗？
不太一样，
因为像我会觉得，就是常常你做事拖拖拉拉，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想去做，或是你觉得。嗯，没关系，就是懒得做，所以他才会变成就是你就会把它延后再做，对啊。那你们觉得？
我是有碰过那种做事真的动作非常非常慢的人，就是就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就会在旁边帮他挤啊，结果发现其实一点效用都没有。可是我发现他并不是不在做事，他是还是有在做，只是动作非常慢而已。
像什么样的事情？
像是譬如说要准备出去好了，就是他跟人约好、嗯、然后他就会动作非常慢，他可能他自己的东西还没弄完，可以弄个大概半个小时吧，然后其实跟别人约的时间都已经迟到了，可是他还是有在做事，
只是真的就是慢慢慢慢
非常的慢那种人、哦、
这种真的无法接受。像我 个性是蛮急的啦，像洗澡拖拖拉拉我也蛮没办法接受的耶。就像
你都洗再弄澡吗？
就是也没有，就是比如说像一群人我们出去营队啊、
嗯、
然后常常比如说需要5-6个人女生住一间、
嗯、
那只有一个卫浴嘛，
对，
然后你遇到那种洗澡真的可以跟你洗1个小时，你真的就是不知道他在里面做什么。
1个小时？
对啊，
那完蛋了。
等一下，你洗你洗
我洗得很快、
哦、真的
大概10到15分钟吧。
对啊，我也觉得就是他一样的造型啊，就是头啊身体啊就是到底是洗什么可以洗那么久，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
对啊，我觉得去营会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第一次去短宣的时候，然后我们教会的辅导就说那个洗澡啊，女生好一点好了，女生10分钟，然后男生5分钟。
哇，
然后后来我就问了一个蠢问题，我就说那如果我超过10分钟呢？然后他说那就开门就进去啦。然后我说哈，而且我告诉你哦，我管你的，我是男辅导一样。 赶快十分钟之内赶快给我出来。
哎、欸，真的哎，
因为太多人了，你这那么少的卫浴设备，然后你这边拖。
对啊，你知道我们去那时候去国外啊，去法国，他的那个公共厕所是你进去，然后他到一定的时间他就会自己开门，就是
好可怕、啊，
懂我意思吗？就是他可能怕人家在你厕所里面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你拖很久。他就是，所以他已经就写得很清楚，就是比如说十分钟，不，比如说五分钟哈，三到五分钟、嗯，你进去，然后门关起来，自动门嘛，嗯，然后三到五分钟，你一到他没出来，他门就呲就开了。
万一你今天是上对啊，拉肚子的话，
就不要去公厕啊。
啊，我还以为可以设定、欸，
因为他会开门，
我还以为可以设定按个密码之类的，就是我现在要干，我现在要拉肚子，然后就可以满一，
不然就是投的钱多一点。
没有没有，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可是其实我后来想想，我觉得这样很好哎、欸，就是你其实做什么事情，如果有一个底线或是有个期限时间在那边告诉你说什么时候要做什么的话，我觉得可以有效的防止拖延。嗯哼，对啊。那大家要不想想，觉得还有什么事情可以改善拖延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听到拖延还是会觉得是负面的词嘛。
自己写一个计划表，然后按照那个计划表做。
而且那计划表是要就是合乎实际的
怎么说，
就比如说像以前我都会，我妈就教我要写那个时间表嘛，比如说今天到几点吃饭，然后今天到几点要写作业，然后今天到几点可以看卡通这样子，然后就要写实际一点啊，就是说你可能看卡通你根本不可能看十分钟，你就不能只写我看卡通看十分钟
真的，你小学
你看个什么半个小时之类的，
你小学妈妈就要你做计划表。
对啊，
哇，
其实一开始是他自己先做给我看，然后那时候我妈就会说好，那今天呢写自然，然后几页到几页，然后还有社会几页到几页，然后我从小我妈妈就教我，所以我记得我好像到五年级的时候就自己安排，然后那时候我就会大乱。
你真的有照着做吗？
有啊，我就会有时候还是会失败，就像我刚才讲就是那个不实际、嗯、就是卡通看十分钟或者吃饭吃十五分钟，可是有时候可能会边吃饭边看电视或者边吃饭不爱干嘛这样子，然后就会发现做不完，然后又事情后面排一堆，可能卡通十分钟，然后读书要读一个小时，然后结果是卡通看了五十分钟，读书只有读十分钟这样子。
我觉得计划表好难哦。
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就要慢慢学习，可是如果不开始去练习去操练就是计划表的话，就真的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完呢。特别是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以后在工作的，嗯哼，像因为你学生时代就算你到了大学比较自由还是会有个规范啊，比如说你上学或是教授给你一些功课就是要在时间内完成，那还是有时效性。可是我觉得工作就是说他就跟你说你要做完这些东西，可是可能会是在短时间之内，那你如果在学生时代没有养成就是计划的习惯，就是很多人大学毕业生一到职场上就全部就压力非常大，然后就会觉得很痛苦啊，就不想工作了，继续念书好了。对啊，因为其实工作跟念书还是有很多不同，就是念书你可以有一些拖延，其实那还好了，可是工作有一些拖延就不得了这样。
对，会影响到钱啊，或者是
对
老板对你的看法什么的。
对，还有一些事情是不可耽搁的。对、啊、
像是
看你的工作性质，像比如说我现在做的是广播，那节目是不可拖的，因为你节目如果拖的话，有一天打开电台就发现没有节目，你们应该没有打开电台发现没有节目，然后那一个小时就静音，
大家觉得是讯号不良，
对，就静音一个小时这样。
我现在有习惯就是听到什么事情就把它写下来，写在我的那个小本本上，这样我每天就知道要做什么事情。我自己觉得啦，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就是你听到什么事情就算你不想做你还是立刻去做，像是家事，我觉得这真的很难，不过就是
我觉得有欸，像我后来从美国回来我就很喜欢做家事，就是如果是我煮饭就我妹洗碗嘛，那如果我妹煮饭或我妈煮饭的话，那就我洗碗，然后我就发现奇怪呢，就是其实洗碗还蛮快的，就比如说我们家今天吃完饭我就发现我可以十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碗洗干净。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付拖延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先从赶快做开始。
我觉得每件事情还是都有一个顺序，就是你不喜欢做的事情里面又分成真的很讨厌做的事情。
对，我后来发现打扫也蛮快的，
定那个奖励目标，就是如果你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就是你给自己有什么奖励，
你都会这样吗？
这是我想到的好方
法，
其实还没有错。
可是我觉得，
你觉得应该有用啦。
我是觉得有用啦，就是有一个目标嘛。
因为大家都喜欢奖励啊，谁不喜欢？
或者是你平常就是去练习这件事情，比如说做家事好了，就是你平常练习到你熟悉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不会想说，就像刚刚讲的，不会花很多时间。像我就是之前在教会，就是我要帮忙洗碗，洗全部教会人的碗。
嗯哼，
就是我们有几个年轻人就在那边洗一洗，洗了差不多半年吧，就每个礼拜洗。洗了之后就会发现洗碗其实就你知道那个诀窍，知道那么省时间。所以现在在家里吃饭就是一吃完就自己去，然后就把碗洗干净。
所以对付拖延，如果有一些外人的帮助，有时候还蛮不错的。
嗯哼，或者是你有对，或者是你有朋友可以一起去做，就是比如说你很讨厌做这件事情，可是你约了一个人跟你一起做，那就会变得很有
吸引力。
对，像是我觉得每天读圣经这件事情，或许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因为现在每个教会都强调就是读圣经的重要性啊，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可是自己做有时候就会拖延，就会一想到就觉得啊，没关系啊，上帝反正晚一点再弄嘛，然后就一天就过了，就也忘记读圣经。可是如果朋友提醒你什么，就会就会一起做。
对啊，我觉得这是个好方法。
没错，
我觉得这要拖延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没有正视它的话还蛮严重，因为我觉得拖延到后来就变习惯，通常习惯就是慢慢就是慢慢就形成，然后就很难戒掉它。所以我觉得拖延的话就会让你很多事情都会就是做的都是一点一点或者一半一半，然后没有办法有它的完整性。
可是我记得刚刚 Jason 说他习惯做功课是一点一点慢慢做，对不对？
我是一点一点慢慢做，也不会有时候会因为那个突然想到很多，然后写很多，然后就隔天就拖延了。
可是你这样一点一点应该是就是还有一段时间，所以你就慢慢做，因为你怕到时候没有办法一次做完。
对对对，
而且还是有个计划在嘛，吼。
有一点点啊。
嗯哼，对啊，所以其实说穿了还是要按部就班。
对，这样吧。我想过就是如果有另外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先想那个后果，然后你一想到后果你就觉得哦好惨哦，然后就想说哦我不要拖延好了。
有哎。像我记得我之前跟我妹妹聊天，就是我们俩对于洗碗这件事情的定义，因为就像我刚说的啊，我们两个都小时候都没有做家事啊，然后就是现在开始做的时候就会很讨厌，很大的反弹，就是因为很不喜欢做家事。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就跟我妹妹在聊洗碗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问她说为什么我们会去洗碗，主动洗碗我们的那个动力是什么。然后我的话呢是因为我觉得我洗了这些碗，然后我妈妈回来可以看到很开心，然后她就觉得哇，就称赞一番。我就觉得想到这我就觉得很棒。然后我妹是想到说她如果不洗，我妈回来就会吼她叫她去洗。所以其实两个都是洗，一个只是被吼过，一个是没有吼过。她后来是反正是想说就是迟早都要洗，她就先去洗了，所以差很多。
请你来说说，你是一个容易后悔的人吗？
其实呢，不瞒你说吧，我是一个比较容易后悔的人，特别是在语言方面或者是发出去的信息方面比较容易后悔的。我有时候呢就常常想把说错的话或者是说的不恰当的话或者是信息把它撤回来，然后重新写。就是写信息可以撤回来，但是呢说出去的话就好像泼出去的水一样撤不回来了。
我想我不是一个容易后悔的人，当然我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会反省，更多的时候我是往前看，总结做错的事情当中到底是哪里做错了，还是我下次不再犯这样的错。
曾经呢，我觉得我是一个不轻易后悔的人，因为不是有一句话说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所以做过的事情呢错了就错了，坚持不后悔， 但是信主之后呢，我知道人犯了罪，犯了错，这是在得罪神，所以错的时候呢，该后悔的还是要后悔，要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样的话才能不再继续犯错。所以我知道后悔了。
蒙圈，
蒙圈，
呆滞，
呆滞，
迷茫，
迷茫，
兴奋，
兴奋，
狂欢，
狂欢，疲倦，
疲倦。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不要再循环，不要再挣扎，
来听快乐星期一，摆脱沉闷，甩掉消极，向着棒棒哒的生命出发。
毕业呢？
啊，
你有没有常听过有人说悔不该当初啊？
有，其实自己也偶尔会有这样的心态了。
嗯，
刚刚听小伙伴们说到他们是不是一个容易后悔的人哈、啊，我就想、我确实是一个容易后悔的人，特别是在做了导致别人不开心的事情，或者说了可能让别人不开心的话时，我就特别容易懊悔。
嗯，
不过在一些跟别人无关的事情时呢，我就会很有阿 Q 精神呢。比如如果我一个人走错路，或者一个人不小心花钱买了质量不好的东西等等， 我不会说特别的后悔，我就会把这些当作是教训了，因为我不想让自己陷在那种不开心里面。
确实啊，因为你知道后悔这种情绪越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越不容易感到快乐的。因为就像刚刚你举的例子一样，可能买到不合用甚至是质量不好的东西，又或者走错路，就是通常让我们觉得后悔的东西都不是什么好事的。
是，
而且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为什么刚刚提到这个悔不该当初啊，有的时候人们如果说习惯性的后悔，或者说习惯性的因为一些事情而感到这种悔恨的话呢，这种惯性的情绪也会容易造成我们形成那种瞻前顾后的性格。
嗯，
就可能会思虑太重啊，或者说顾虑太多呀，没有决断呢、啊、
嗯，
就是这样子。其实说心里话呀，也不太容易能够就是活得很轻松快乐的，
那会让自己觉得很累呀、啊、
嗯，
就是会犹豫不决也好，或者说让自己整天心事重重也好，就特别的忧虑，你没有办法放开手去做。当然检视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毕竟我们人也要总结经验嘛，要吃一堑长一智嘛，就是不能说上次犯错了下次还犯错。但是这个后悔的情绪怎么样去处理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去面对的。
当然首先的第一点就肯定是要坦然的去面对了，因为一切已经成定局了。
是。
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让我们后悔的事情，该学习的要学习，然后呢痛定思痛啊。刚刚毕业也提到吃一堑长一智嘛，就是我觉得也是包括我听到一种说法，就是不要浪费这种让你后悔的经历。
是，
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也不是说这个后悔会一直纠缠他，但是呢对于他来讲，就是他可能一瞬之间有那种后悔的那种感觉，但是问题是过去很久了之后，他可能又在同样一件事情上犯了错误了，所以就等于你就浪费了这个可能从前这个错误的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了。
嗯，那李诺有什么好办法来改变这种糟糕的状态吗？
嗯，其实我想呢，就在我们在处理这个负面的情绪，或者说某一些既定情绪对我们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话，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可能都是共通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花点时间，就是你要好好的去想，哎，究竟是什么事情，或者说某一个场景的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句话某一个选择让你产生后悔。
嗯，
然后呢你要准确的去找到它，其实这个也是掌握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个方法
啊。
那么当然这个过程呢，你可以跟人倾诉，就是找到你信任的人，关系比较亲密的人，然后呢又或者呢你可以写下来，我们上一期也提到了，就是写下来，就是准确的去描述。那这些的过程呢，就让我们更加的清晰我们自己内心，或者说我们人的性格啊，究竟是哪个地方 可能是需要调整的，
也算是一种总结了哈。
对，
就像之前我挺喜欢写日记的，所以有一些事情可以把它写下来，就可以更好的去总结经验了。
没错没错，这种事情呢千万不要怕说，哎，我记得是流水账，没有什么美感，其实越就是朴实啊越有意义。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到没有人是完美的和不犯错误的，就是你看圣经也告诉我们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
是，
所以我们不要为自己的过失做出过大的反应，就是我们可能现在自己或者说身边都会有这种类型，就是可能那种讨好型人格呀，
是，
特别是刚刚冰燕也提到，有的时候如果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是跟自己有关的，那倒无所谓，但如果跟别人有关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比较在意别人的那个反应或者说别人的那个态度的时候呢，这个一定要适度。
对，
我们可以就是因为自己的错误选择对别人造成伤害之后呢，我们产生一定的悔恨呐、或者愧疚，但不能过度，你一旦过度了你就失去本我了。
嗯，我觉得我需要学习的就是正确的对待别人对我的看法吧。虽然说我觉得自己还是慢慢的更接纳自己了，但是呢对于别人对我的看法我还需要更加正确的去对待，就是更多一点接纳自己，也正确的看待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对对对，那么我们刚刚要讲这个解决方法，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做错了的事情或者是决定，它本身已经是一种损失了，我们必须承认。那么如果我们再允许这种由错误事情所带来的悔恨情绪，甚至有的时候成为一种负面情绪继续的影响自己呢，这就是额外的损失了，就变成买一送一了。
没错，这个是我们要止损，就是不要让自己继续在那个负面情绪当中。
没错，那第四点呢，就是在我们察觉到我们因为什么事情而感到后悔，然后呢我们也尽自己的努力在当下呢尽量的去做弥补之后呢，就不要再去耿耿于怀了。我的感觉就是量力而行，我能够为了曾经让我后悔的事情努力到什么地步我就努力到什么地步，因为不然的话呢给我们施加太大的压力，那其实说心里话也会陷入到另外一个就是很负面呢，或者说压力过重会导致那种焦虑的状态里面去。
从错误当中学习到经验，学习到成长的话也是值得快乐的事情啊，也是值得感恩的事情啊。
没错，只有你真正的去好好的对待曾经的那些错失，或者说你在回想那些让你后悔的事情的时候，你能够坦然的去面对，甚至说再看看自己现在的状态，你觉得是欣慰的，因为你已经成长了，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了。
是的，让我们把这个后悔啊不单是变成一种经验的总结，更是让它成为我们成长的一个快乐的因素吧。
没错，因为只有我们卸下后悔的包袱呢，我们才更容易展露快乐的笑容。
那在听完今天的这个生命棒棒哒节目擦亮心窗关于拖延的讨论，以及快乐星期一里面李诺冰燕讨论到如何收拾自己后悔的情绪呢，朋友您自己有什么感触吗？或者说您有您自己的哪一些观点呢？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也一同期待明天这个生命棒棒哒的栏目会有擦亮心窗继续来讨论拖延症，以及李诺为您带来的心情手记影像记忆。
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